今天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过了这个圣诞节啊。那么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去年呢我也有一点分享那么这个是国内哈，去年也有啊，今年的话好像。就是比较严格哈，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啊，就是关于这个这个好像是广西啊还是哪里，它这个地方叫荣安县哈，也差不多了，各个地方都是一样。他说这个圣诞节是宗教色彩的西方节日哈，这个那么。目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要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发达的文化传播，在中国移植西方的这个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么特别是对青年啊，它叫做洋节啊，这个营造气氛的商家借机造势，这个吸引消费啊，这个洋节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这样。那么根据这个党的精神呢，一定要禁止过洋节所以这个如果有人发现有人过洋节的话，需要和公安局国保大队要联系这个是，所以他对这个圣诞节基本上没有一个。认识啊，他只是认为这个是一个宗教节日，那么很奇怪的就是，中国过不过洋节？中国过的很多节全是洋节啊，元旦是洋节嘛，是洋节，对不对？三八妇女节是洋节嘛，那是洋节，不是中国的，五一劳动节是洋节嘛，那是洋节，对不对？对这个，所以他是并不是很理解这个圣诞节。那么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上次也讲过基督徒们普天欢庆哪两件大事件两件大事件就是耶稣的出生，基督的出生道成肉身，和耶稣基督的受难以及复活。这两件大事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基督徒普天欢庆的事情那我们都可能会想到，哎呀，这个生普天欢庆是吧那我们这个死怎么也普天欢庆呢如果是耶稣基督只死了，我们应该致哀那普天欢庆是什么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个是意义所在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圣诞节。那么这个圣诞节大家也稍微回顾一下，上次我们也讲了一个，就是这个 Wikipedia 就这么有一段这个中文的哈。那么早期的是定在这个耶稣的这个诞生日，不像我们今天有一个出生的证明，没有出生证明，我的出生证明都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在哪里，那就不要说耶稣的时候了，是吧？那么学术上认为圣诞节应该是圣母领报的这个日子啊，那么是3月25号这个早期来推估的但是后来呢，这个一直到这个罗马教会这个四世纪中期开始将圣诞节定在12月25号但是呢，东正教呢不一样，东正教呢它是1月7号它是根据这个儒略历定在1月7号。那么 Armenia, 这个 Armenia 教会它定在1月6号或者1月19号。所以我们大家也不要有诧异你可能跟这个比如说这个俄罗斯苏联他们来的或者是希腊的这个东正教他说他们这个圣诞节是1月份不要感觉诧异只不过就是因为耶稣的确定的圣诞的这个生日我们无法考证无法有考证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图像是我们一讲到圣诞节，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的，是什么？是耶稣，小小的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那你说，哎，客栈怎么会没有？它是在客栈的马槽里面，那么客栈怎么会没有住房了呢？为什么把耶稣要把他逼迫到马槽里面，就是降生呢？把玛利亚到马槽里面降生，这里面有这个意义所在。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讲这一段玛利亚的这个玛利亚的这故事。那么这一段的圣歌。所以我们今天利用这点时间来查考一下。好，我们这个开始查考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做祷告。亲爱的主天父，感谢你，真是把我们的弟兄姐妹召集在这里。在这个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基督徒们上亿的基督徒们普天欢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生命，有活力，有真理，他来不是要摧毁这个世界，他来是要成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充足、更满足，真是主，就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来查考玛利亚，这一段的这个，尊主颂，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做基督徒。怎么样从神这里来得恩典？求主你亲自的保守我们每一位的教会中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保守我们的学生，基督徒们，也包括我们这个学生的牧道友们，真是让我们睁开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看见神的作为，我们紧紧来跟随他，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大翻转，让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让我们成为这个属灵的神的君尊祭司，这个在奔走天路的上面，真是更加坚定的信心。再次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这个玛利亚的尊主颂这个。主要是在这个路加福音，那么前面五到四十五，那第一章呢，五到四十五呢是一个这个故事的一个铺垫，这个铺垫过程呢，也就是这个在耶稣降生以前，那么主要是这个讲了这个约翰他的这个怀孕撒加利亚的儿子跟这个伊丽莎莎白就是这个 Elizabeth。那么我可以把这一段读一下哈，大家有这个这个也可以看一下。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就是这个摩西哥哥，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制签，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 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迦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其实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看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啊，因为他不相信嘛，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迦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相信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个是我们看到玛利亚这个伊丽莎白跟玛利亚两个妇女，因为怀孕要生子的这个事情，那么所怀孕的情况是不同的啊。这个伊丽莎白是跟撒迦利亚那么玛利亚是童女生子啊。我们前面也讲过，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有讲过哈。那么玛利亚的转变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开始是什么？惊慌害怕的。那么当他听到这个没有出嫁，要这个童女怀孕生子，他是怎么样？他是疑惑的。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那么一直到神跟他说了这样话以后，玛利亚怎么样？38节。一个转变，他说，我是主的使女，就遵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怎么样？顺服听从。然后去找了伊丽莎白。找了伊丽莎白的时候，伊丽莎白那么因为这个玛利亚的来访，他这个腹中的胎的异动，他认为这个是我主的母，这个是这个女子是有福的。这个时候玛利亚就有这么一段的诗歌，其实是诗歌体的形式记载在这个是在新约里面。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 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权柄的啊，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臂膀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列祖所说的话。这一段后来被谱写成诗歌啊，这个就是啊著名的玛利亚的尊主受颂啊，叫The Magnificat 啊 ，Magnificat， 那么也叫 The Song of Mary 啊，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啊 Wikipedia 啊，它有这么一段的讲，我们。啊，这个英文讲的是很详细的啊，英文讲的很详细的。那么也可以看一下中文，啊，中文讲的比较简略一点，啊，但是他说这个是尊主颂，那么他是用的 The Magnificat， 啊，他是用这个第一个词，啊，这个歌曲的这个名字就是用他的那个英文翻译里面那个拉丁语的第一个字啊 Magnificat。那么天主教叫做圣赞主曲啊，这个玛利亚之歌，或者是啊这个圣母啊颂主曲啊，那么是基督教礼拜中常唱的颂歌啊，这个是八首最古老的基督教的颂歌之一啊。那么基督教中尊主颂通常在时辰礼仪颂唱啊，在这个罗马教啊，尊主颂通常在天主这个罗马教信义宗圣公宗啊的晚祷颂唱，在晚上的祈祷的时候。那么在这个东方的这个啊东正教里面啊，尊主颂通常是在主日的晨祷颂唱啊。那么这个啊我们所归属的是新教啊，在崇拜中也会唱尊主颂。我们唱的不多，我们唱英文歌不多。待会儿那个回应诗歌会有一段，他那个是等于改编过唱的哈，一下的，这个比较现代版哈。那么歌词是一样的，歌词就完全就是这么一段，就是我们所讲的路加福音1:46-55啊。那么我们待会儿也会唱一个新版本的哈。回应诗歌里面的唱一个新版本。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这个是我刚才就是这个 Wikipedia 这个讲的这么一段。那么这个里面我们从玛利亚可以看到什么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其实就是在我们独自愁苦的时候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啊。不仅如此，基督徒还要在暗夜里歌唱啊，打碎监牢，带领自己和绝望的人走向希望啊。这个是我们是做基督徒的根本的这个意义所在。那么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玛利亚，跟玛利亚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说玛利亚在耶稣基督没有降生之前，玛利亚可以算作第一个这个基督徒吧啊，因为他听了神的话，从什么，从惧怕恐慌到怀疑，怎么可能啊，我还没出嫁怎么会怀孕生子，对吧？这个在任何一个人啊，这个如果放在当今呢，这个如果在网上哈，一 post 出来啊，这怎么样，这个网上的口水都会把人淹死啊！这个就大家这个深深的也知道，这个网络哈 这个是成为一种孤立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在当时的时候，那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有没有设身体会的为玛利亚去思考一下呢？还没有出嫁啊，没结婚， 怀孕了啊，这个在当时的以色列，这个是不能来想象的。这个就跟我们在早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的，那没有过门怎么怀孕了呢？肯定是怎么样？肯定是淫荡之父，是不是？啊，肯定这个在这个在以色列的这个刑法里面，是不是要拿这个乱石打死呢？就实刑呢，是吧？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在当时他就非常的恐惧。但是怎么样，神说完这一段的话以后，他怎么样？他说，我信尊主为大，我灵以神为我救，以我的神为救主为乐啊。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真是需要这样啊，人生啊大部分都是愁苦劳苦愁烦啊，没有说我们天天都嗨得不得了啊，不可能的啊。我们劳苦愁烦里面，我们怎么样找到这个喜乐，把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带向那个希望啊。我觉得这个玛利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是什么呢啊，就是保罗我们这里所说的哈，这个暗夜里歌唱打碎监牢啊。暗夜里歌唱打碎监牢的是什么人啊？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保罗啊，我们也可以看这一段。所以保罗是一个圣徒啊，所以我们仔细来思考一下，如果把我们关进监牢里面去了，我们能歌唱吗？我们唱不出来，我们在那里就不停的悲哀，是吧？啊，这个不管什么原因啊，把我们关到监牢里面，不停的悲哀。我们可以看这一段《使徒行传》16章16节到34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跟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月，保罗跟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刻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我们看到保罗是什么，把他们关在监狱里能够怎么样唱赞美诗来赞美神，唱诗来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是这样的一些人那么看起来跟别人没有不一样，我们从外表看起来还是这样的人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们什么不一样？我们内心因为救主，我们把我们定睛在愁苦上面的事转向为希望，转向为希望。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禁足怎么样，这个看守保罗跟希拉的禁足因为受洗都很喜乐啊，这个是我们内心的改变，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啊，外面人能知道吗？跟你比较疏远的人不知道，跟你亲近的人完全都知道，你的改变啊是完全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啊，可以感受得到的。那么这一段的话，我们可以把啊这个玛利亚的尊主颂啊分为三段我们来看啊。第一段是46到47节啊，上帝在玛利亚做了一个更新，这个更新是什么啊？就等于一个 revolution 啊，一个 transformation 啊，不叫 transition 啊，叫 transformation， 就彻底的改变啊。这个 transformation 是什么？是我们精神上的，什么思想上的改变，这个改变是非常巨大，从恐惧到疑惑到怎么样臣服，我是你的使女，你说什么就成就你啊！我以神为喜乐啊！那么后面是上帝从玛利亚的这个啊翻转啊，48到53节，上帝从玛利亚开始。怎么样对这个世界翻转啊，对世界的翻转是什么？是要重新塑造新人来啊，要造新人。所以啊，这个是在基督和十字架里面啊，从马槽里诞生到十字架上钉死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来的这一生是对人类的一个翻转的一生。是借由玛利亚来开始。那么最后在54到55节告诉我们，这些新造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特质，我们有什么特质啊，需要做到什么样。好，那么我们可以来讲这个第一段。第一段的这个其实我们人这个长大成人离开父母了以后，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痛苦啊。可以说我们如果是当然不用提说这个家庭原生家庭不太好啊，比较有一些这个家庭的这个言语暴力啊，或者是父母吵架，或者是这个哪怕有这个行为上的暴力，这个是更糟糕了。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啊，就算这个家庭是比较和睦的啊，那么我们自己独立了以后也会面临这个人生的问题，就是人生是多半是比较痛苦啊，人生是艰苦的啊。那么人生不是说你当你独立了以后就是一个甜蜜的人生，这肯定不是这样啊，这个是一个现实，我们也需要面对的啊。那么这个痛苦啊，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课题。痛苦的来源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佛教啊，释迦牟尼也是一样啊。这个我去过这个高雄的星云大师那里也一样啊，会给你解这个痛苦痛苦的这个。来源，这个来源，那么基督教的解释是非常的清晰的。痛苦来源于两个啊，第一个痛苦就是因为始祖犯了罪，那么人跟神怎么样隔离了啊，这个 fellowship 断掉啊，人跟神的这个 fellowship 断掉。那断掉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么自然这个痛苦是必然的啊，是必然的。那么第二个是这个痛苦的来源是神给了人的自由意志啊，这个我们经常现在网络话语啊，就不作不死啊，不是都是作死。什么叫作死？人有自由意志啊，他这个自由意志在没有神的保护之下，他怎么样？他就是要作，他就是要作啊。所以这个两个这个痛苦的 来源啊，所以这个神呢，给了这个人跟动物不一样哈，他给了这个人的灵啊，吹了一口气，人有灵啊，这个灵可能跟动物是不一样的。这个灵我们也知道，心灵为痛苦之源，同时怎么样，心灵也可以成为快乐之源。那么这个苦乐啊，就在一念之间啊，一念之就之间。保罗被关监牢了，关了监牢以后，他如果说我做了什么事呢，我什么事情坏事都没做，怎么把我关在监牢里，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痛苦啊，很自然对吧，他可以痛苦，但是他选择了什么，他选择了喜乐。他在夜里面他唱诗赞美神，哎，你说怎么会关监牢还赞美神，哎，这个是基督徒的不一样。什么是基督徒，这个就是基督徒。玛利亚一样，玛利亚神来的时候说你要这个童女要生子，哇，她惧怕的不得了，但是这个童女生子她第一个要考虑，如果别人看出来了怎么样，是不是要实行把我打死，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可能不生活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啊。你如果生活在那个时候，童女生子那实行要打死，那在中国的古代可能也是一样啊，你这个没出门呢怎么就怀孕了啊，这个家教家刑啊，这个家里面这个刑罚要伺候啊，那这个心里面的恐惧不是一点点的啊，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选择痛苦，说神怎么就选择了我啊，他可以痛苦，但是怎么样，他就在那个说话之间他可以转变啊，他可以来转变过来。所以啊，这个精神上的一个 revolution transformation 啊，这个是基督徒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转变，对我来讲也是一样啊。我可以把我的工作，可以把我的任何的事情看得好困难的，这人生活在世上那么多的事情，怎么这么多的事情要去做，而且一不当心就会怎么样做错啊，一不当心就会怎么样做错，非常的惧怕那个做错的后果的到来啊。所以我们这个自己成长了以后，没有父母，没有老师，没有家长的这个庇护之后怎么样，就是惧怕什么做错事情啊，就是惧怕会做错事情。这个惧怕让我们可以把任何的事情看得都非常的困难啊，像我当时这个把这个工作看得非常的困难，把这个买房看得是非常的困难啊，会考虑说买了房以后这个贷款没法能付出来怎么办啊，各种各样的这个 negative thinking 啊，各种各样的 negative thinking。 所以这个是我们当你独立了之后啊，第一个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生活是痛苦的，生活是痛苦的，是艰难的。但是基督徒啊，跟平常人是一样的啊，我们也有七情六欲，我们也有五脏六腑啊，但是呢，这个圣灵在玛利亚的这个赞歌当中啊，带领基督徒心转向神，转向上帝。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个转变是我们非常大的 transformation。虽然我们还是看起来有七情六欲，我们还是看起来有五脏六腑啊，没有头上长出两个角来，也没有脚下踩两个风火轮，不是像哪吒一样变成半人半仙的样子啊。但怎么样？我们这个 transformation 我们是不可以来 deny 啊，那这个转变我们是不能够来说，哎呀，这个好像有又好像又没有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来转变。所以这个上帝哈，要在这个基督徒身上完成两场思想上的 transformation revolution。 那么呢，第一个呢，就是大小，我们懂不懂得谁大谁小，第二个呢，就是我讲的这个苦乐，苦乐的变化。那么其实我是感觉，如果说任何的一个信仰，那么只有基督教，是成功的利用了这个灵魂上的 transformation 和 revolution， 取代了怎么样，这个武装上的来革命，把这个人类哈，这个最终能够被拯救啊，最终能够被拯救，是唯一的成功的和终结的这个来革命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也是一样哈，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虽然有一些的改进，但是没有任何的 revolution。 为什么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如果这个像淑贤姐读中文系的，这个肯定对中国的历史很熟悉哈。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是这个战国以后，秦始皇统一了以后，那从来就是什么这些帝王越来越坏啊，这个富二代、富三代、富四代越来越糟糕，是吧？然后就农民起义，起义了以后推翻这个黑暗的统治，来一个民主民君，怎么样继续一样的事情，同样的再发生一样的过程怎么样，这个武装革命有没有彻底把中国的这个封建这种世袭的这个统治的制度产生了一个变革呢？没有，他不停的再来一遍他不停的再来一遍十几个朝代就这么来来往往复复，怎么样，没有一个 transformation， 可以说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上帝神在我们，倒不是说上帝就完全把这个世界的政治制度完全来一个改革，而是它是一个 bottom up approach， 他们把我们每一个人 revolutionize 它是一个 the bottom up approach所以什么是大小之变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作为基督徒第一个要懂的就是谁伟大谁伟大。那我们这个其实人生首要的问题以前我经常讲过，就是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分辨对错分辨对错当然很重要，但是即使你分辨了对错，如果你不尊主为大，而是尊己为大，那这事情就很麻烦。你明知错的事情一定要做，为什么？因为你尊己为大，我想的那还有错吗？对吧？你都会认为，你会怎么样？强迫自己认为你要做的事情都是怎么样对的所以这个在犯罪心理学里面完全是这样的。他强迫他自己认为他所做的事情是正义的 unbelievable 吧，他在那里杀人放火行骗，他强迫他，我是为了拯救全人许多的这个犯罪心理学，这个是其实我想了最后的话，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要区分谁大谁小。如果我们长大了分不清楚谁大谁小，你就会把那个完全错误的事情当成正确来做这个如果不做基督徒也不可能真正的成熟因为他分不清大小，他把那些小事当成大事他把上帝当成小事，不重要你跟他一谈，哎呀，我们谈谈人生的意义吧，为什么活，哎呀，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没有意义，都是胡扯我的这些事情更重要。什么事情呢比如说开公司的，我的公司能够赚多少钱呢？那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对吧？这个做学术的，我的学术做的有多好这个有多少的名利发了多少的文章 paper 得了有多少的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生其实就停留在童年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生停留在童年上，我们童年会为得不到糖果而哭泣 那么我们从青年、成年、老年是一样的，我们还在为那个糖果而哭泣啊，只不过那个糖果变化了哈，只不过那个糖果变了一个啊，对吧？那么这个青年的时候，我们的糖果变成了什么？考试成绩啊，啊，升学呀，啊，这个谈朋友啊，交友啊，啊，我们会为这些糖果怎么样而哭泣啊？哎呀，考试没考好啊，非常的郁闷呢、啊。啊，没有考上好大学，心仪的这大学没考上啊，啊，谈朋友没有成功啊，失恋以后这个全世界都黑暗了，啊，是吧？我们会一个变化的糖果怎么样？痛苦，啊，因为我们怎么样把它看得非常的淡，啊，那么成年了以后，为事业啊，为名誉啊，啊，得不到事业，事业不够好啊，名誉不好啊，这是变化一种糖果。就是变化这种糖果，小的时候叫糖果，现在叫这个了，啊，会为这些呢而哭泣，啊，到老年的时候会为了健康而哭泣，啊，那么为了一些是健康上可能是小问题，他就过不去这一关，啊，非常的忧郁。你看这个，哎呀，这个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啊，这也是一个啊糖果啊，这也是一个糖果。那么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啊，不是说这些糖果不重要，而是说哪个更重要，哪个更重要啊？那什么事情更重要呢？基督徒要认识什么是最大的事情啊，这个才是你平安你喜乐的开始，这个才是你在这些哭泣的当中你找到那些快乐啊。基督徒一样会哭啊，不是说不会哭啊，啊，可能还更容易哭哈，这个我以前也讲过哈。如果我们我自己有体会啊，这个长大成人了以后，我越来越不会哭泣，麻木，变得很麻木，非常麻木啊。看到感动的事情，我不会哭泣。我说、哎、这有什么？这小儿科嘛，对吧？有的时候这个看这个我太太或者是有女生看电影会哭，哎、这个太好笑了，怎么看电影还会哭？我们变得怎么样？麻木，麻木啊！做基督徒，其实真正做基督徒，有一颗柔软的心，更会哭。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怜悯的事情会哭，我们看见柔美的事情会哭，我们看见感动的事情会哭，我们看见神会哭。啊，这个是我们啊，这个最大的事情。那么，如果把上帝看成一件小事，如果把一件小事看成上帝，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过着奴隶一般生活的根源。啊，这两个事情啊，把上帝看成小事，把任何的小事啊，把一些糖果看成上帝，这个是我们过着奴隶一般生活的根源。为什么？我们被这些事情奴役。我们被这些糖果奴役，被这些糖果驱使，啊，不是说这些糖果不重要，而是说这些糖果可以怎么样，在认识神了以后，你有了平安喜乐之后，它自然会跟着来的，会跟着来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生命查经组里面，刚才还在讨论哈，这个健康很重要啊，这个。然后说喜乐是良药啊，喜乐从哪儿来啊？喜乐从那个最大的，我们以神为大，以神为喜乐。我们知道那最大的是神，而我是第二位的，对吧？这个时候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时候是我们啊，这个分清大小，我觉得这个更重要。你分清了对错还不行。啊，你分清了对错，老是以为自己为大，坏了。那明明错的事情，你以为是对，啊，他就会这个。你说别人都看得清，你怎么就看不清？他就看不清，啊，因为他不能够以神为大。那么，如果我们辨清了这个大小的话，我们这个就构成了我们重生的根本理由。啊，我们怎么能重生？必须尊神为大，我们才能重生，做新造的人。 啊，若不是尊主为大，我们没办法能够接纳耶稣啊，就是对基督来讲，没办法相信，对吧？这个我以前也经常说过，我这个信主之前，我这个当时跟我的那个博士后跟我太太说过，哎呀，去教会信基督教的人是比较懦弱的人，比较懦弱的人。到后来我自己变得比懦弱还不如啊，这不可能会，你不尊主为大的话，你不可能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他比我大，不会想信却信不了，都是因为自己太大了。不是说这个不信耶稣的人都是那些看起来非常嗨哈，就是这个非常很自信的人啊，也不见得，非常不自信的人一样，他越不自信，他心里面那个刚硬就越大。他越不自信，他越不愿意改变他自己，他怕改变了会带来那个不预知的结果，会带来那个坏的结果。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呢，永远是什么矛和盾。啊，他非常表面上看起来很刚硬的人，他自己是非常的惧怕。啊，当时这个就大家也讲过说，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要去搞别人。因为他搞别人，他极度的他自己心里面的恐惧，他怕自己的权利有一天没有了，他必须要 in absolute control 怎么样，他就要 knock others down、啊、这个是他非常，你看一个强大的人他怎么样，他要把他周围的人把他变成他的奴隶，他才觉得稳定，他永远不稳定。那么一个自卑的人，他永远怎么样，他永远不愿意去做改变，因为他觉得我做的任何改变就会带来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让我更糟，不要去变化。所以他都是怎么样，无论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刚强，无论是一个表面看起来软弱的人，他都是以自己为大、啊、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提阿费罗大人、啊、我们的客店里面没有地方，什么意思、啊、就像神所说的，我们脑子里面被别的东西占满了，我们的客店里面没有一个地方给玛利亚、啊、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即使受洗了哈，还是以世界 为大，以马门 为大，那就无法能够侍奉主、啊、那么保罗就说了，这个得了基督就、啊、以为这个就为至宝、啊、万物成了粪土、啊、而且这个粪土当中最可怕的是人的论断啊，所以我们现在当今的这个社会啊，这个手机很方便，但是怎么样，把这个社会的舆论啊都连接在这里面，成为一个不利人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人的论断，这个社会的论断是非常的可怕的事情啊，所以啊，我们要重生，必须尊主为大，那么啊。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不存在任何的人类自己是伟大的，是坚强的啊。玛利亚开始也惧怕啊，这个才会有天使啊，才会有这个伊丽莎白啊、约瑟博士啊、西面亚拿牧羊人等，来不断的兼顾他的信心啊。是神精心用环境来塑造我们，让我们尊主为大，然后靠主喜乐、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玛利亚的这个转变，当时讲话的那一瞬间他有转变，但是后面的坚固是怎么样，是伊丽莎白在这里说、啊、我主的母是有福的人、啊、那么在这个约瑟听见这个玛利亚，他直接做了一个 决定，就是说哎，那这样的就是、啊、立刻先结婚，这样的就不至于说是啊，用石刑把玛利亚来打死。那么到耶稣出生以后啊，博士啊，各个都来敬拜这个这耶稣，玛利亚才坚定了他一颗相信神的一个信心，他才能够喜乐快乐起来。那么第二个是有苦变成乐啊，有苦来变成乐。那么分清大小是前提啊，那么。这里面几个问题就是、啊、生命绝对是苦的、啊、这个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事情、啊、生活永远是艰苦的。 啊，那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长久的快乐。其实如果是不相信神的人啊，经常会陷入一种绝望当中啊。当然有一些人他可以从绝望当中不断的起来，但是他还是会不断的陷入绝望当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救赎主，而且我们的救赎主死里复活，而且要帮助我到底。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没信主的时候啊，我们经常有许多不开心啊，许多受到打击的时候而且呢属灵的层面啊，那可能是魔鬼撒旦来搅扰人来接纳这耶稣，也是利用人的罪啊，就让那些骄傲啊得不到满足的人用这些忧伤怀疑绝望来充斥着他们的生活啊。那么也就是魔鬼撒旦啊，从属灵的层面上讲，他会用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占据我们自己，让我们这个客栈里面没有一个地方给耶稣降生啊，也让这个最后把这个真神要边缘到马槽里面才能够降生啊。这个是世人啊，这个是世人啊。所以只有心中的改变，我们才会把苦变成乐，我们才会在监狱里面唱赞美诗，然后怎么样啊，地大震动啊，监牢破开来。那个监牢是什么？那个监牢是精神上的坚固啊，我把它破开来以后，那么这些瞩目基督的人就有福啊，瞩目这基督的人就有福。所以这个第二个是世界的革命啊，世界的革命这里主要就是一个48节到53节是一个大翻转啊，是一个大翻转。我们看到神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其实就是一个大翻转。那么耶稣从马槽降生一直到十字架受死，他是一个来翻转这个世界的人啊。所以不仅仅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智以神为大，而且他翻转我们的生命啊。如果我们光是以神为大，我们的生命还是一样的痛苦，不会翻转的话，我们不会去相信神，我们不会去坚持去相信神啊。那么神的这里面有两个大翻转，第一个是神的怜悯，第二个是神的公义啊。那么神的怜悯是顾念卑微成就大事啊，怜悯敬畏的人啊。那么神的公义是赶散狂傲的人啊，让权柄侍卫卑贱升高，饥饿得饱足，富足空手回去啊。你可以看到这都是什么，这都是神的公义，这个地方都是翻转啊，翻转啊，就让我们卑贱的怎么样翻转升高啊，让那些饥饿的翻转得饱足啊，让那些富足骄傲的怎么样赶散啊，让那些富足的而一手两手空空啊。所以这个是神来的翻转啊。那么这个翻转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第一个就是神顾念跟怜悯啊。神顾念跟怜悯的时候，他不是只从他那来，而是他永远跟我们同在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你不要觉得无助啊。作为一个成年人呢 其实这个我们做学术的也是一样的哈。我讲一下我体会，可能在各行各业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经常去开会的时候啊，可以看到某某某大牛啊，某某某大牛在学术界里面有大牛啊。其实这个跟中国不太像哈，中国好像大牛都是很多人簇拥着哈，这美国的这大牛不一样哈，美国的大牛都是自管自个儿，自个儿拎个包，哎。进了一个屋子听报告，听完报告又走，然后又进了一个屋子听了报告他又走。你感觉他什么？我就感觉他很孤独啊。那些大牛都是一些孤狼啊， 都是些孤狼啊，那他很有能力，对吧？他可能战斗力很强，但是很孤独，没有很多人，他也不会跟很多人说话。你一般跟他打个招呼，他跟你打个招呼就匆匆就走，啊，匆匆就走了。所以在这个学术界里面，其实你仔细去思考是这样，啊，发了很多的文章，得了很多的奖，怎么样？他很孤独，他很多的这工作都是他自己在做，他形成一个小帝国，在他的自己group这里面。去开会的时候，他一般都是自个儿，就是一个人。跟别人的 social， 他不要跟别人很多的这些 social， 因为很多的 social 里面很多的瓜葛，表面上被人家看到不好啊，比如说他是做主编的，有很多人要拍马屁他，要巴结他，他宁可不要跟你来巴结，你离我要远一点，对吧？所以其实这个人呢，都是感觉怎么样，很孤独。但是神的怜悯做基督徒不一样，是怎么样？啊，神与我们同在。啊，神的怜悯是什么？神的怜悯是神与我们同在。啊，神与我们要同在，这个是第一个。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考虑，不是说我很倒霉啊，我碰见很倒霉的事情啊，然后我很孤独，我一个人在奋战，不是，神与你同在，神的怜悯是每日与我们同在。如果你感觉到神与你每日同在的话，你不会孤独。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神必然会翻转啊，必然会翻转。你觉得很孤独很无助的时候，他会把你翻转过，把你从卑贱啊升高到啊来升高啊。所以这个48到53节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交叉结构哈，就比如说卑贱啊、富足、饥饿、饱足、狂傲啊，这个它有很多的这个交叉的结构在里面啊。好，那么下面就是54到55节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玛利亚也是，他就说这个啊，他说你是我的主啊，我是你的使女啊，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全。所以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啊，同时也要做人的仆人啊，所以这一点呢，可能这个跟这个天主教里面不太一样哈，天主教里面奉玛利亚为神，啊，奉玛利亚为神。其实玛利亚他是说我是神的仆人，啊，我是神的仆人，啊，所以上帝的仆人啊，至少有三个特点。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上帝的仆人，我们有三个特点在里面。第一个是神作为主人，是必然对仆人看顾始终。负责到底，啊，所以我们不会说啊，这个我们做神的仆人怎么样？到最后神不管我们，啊，神必然看顾我们到底。而且这个看顾啊，是具有排他性，啊，这个排他性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啊，不是神的儿女，抵挡神的人，那自然神不会来看顾他，对不对？啊，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新人的话，我们做新造的人，啊，需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啊，也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要做神的仆人的时候，要做到做神的做人的仆人啊，做人的仆人啊，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神的使命啊。那耶稣来了以后，升天了以后，给我们的使命也是传福音。传福音是什么？我们做人的仆人，我们要 serve others 啊 ，serve the others 啊，所以这个我们希望我们成为别人成功的管道啊 ，we become the channels of the others， 什么意思？我们希望成为别人信主的管道，我们希望我们亲人啊信主和成功的管道，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成为他们走向他们自己事业成功的一个管道啊。那么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仆人，做了一个做人的仆人的一个角色在里面。那么同时这个第55节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哈， 五十五节是这个讲的，我们要从神的仆人做到什么？要为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做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要从神的仆人成为神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啊。那么我们也因为信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我们是外邦人，但是我们属灵上面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后裔啊。这就是神起初给我们的应许，无论是旧约是新约，我们怎么样，我们都要成为神的后裔啊，我们都要成为神的后裔。那么最后一个啊，是我们要继承，既然做了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做，我们要继承神的产业。我们的这个产业是什么啊？这个产业有两方面哈，一个方面是新的自由啊，我们相信神了以后，我们才会有那个终极的自由在我们的心里啊。那么这个怎么来讲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不信这个基督教的都会讲，哎呀，基督教里面很多条的规定啊，你看旧约十诫啊，这么多的规定啊，而且这个事情你要做，那个事情不要做，哎呀，好多的规矩，好多的讲法，哪里有自由？其实他并不知道，自由都是在正义的前提下的自由。就算我们现在不是做基督徒的，你在这个世界上能说我要得自由的话，我随便可以杀人放火吗？我随便可以坑蒙拐骗吗？啊，我随便可以这个欺骗来这个作假见证吗？不能啊，对不对？自由是什么？自由是在正义条件下的自由。那么这个正义就是神啊，这个正义、真理、公义就是神。在这个正义、真理、公义下面的自由就是完全的自由，就是完全的自由。所以这个新自由，而不是我们所想的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不是这样的，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在正义、在神的下面的这自由。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所得的产业就是永生，就是神的国度。那么我们所继承的神的产业就是与神同在，住在神的基督，我们在活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神的国度在我们今后啊，这个啊，我们的肉身坏死老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跟神一起进入他的国度啊，新天新地。所以，作为基督徒，如果你是神的后裔的时候，我们不是这么惧怕死亡啊，因为死亡可能只是这一个阶段的句号，而是永生的开始，咱们不是非常的惧怕啊，所以说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基督徒，就是我们回到最开始的这一句话：当我们人生愁苦的时候，你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以我的神救主为乐啊，我们可以在监牢里面歌唱，监牢就因你而打破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的仆人，我们走向希望啊！我们走向神的国度啊！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圣诞节从玛利亚的这个圣歌，这个尊主颂里面，我们所要思考能得到的。好啊，我们今天分享啊，也就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然后我们有一个回应的诗歌哈，回应的诗歌。亲爱的主天父啊，感谢你啊，我们通过玛利亚的这个尊主颂，我们看到玛利亚的翻转，我们看到神从精神的革命，一直到对这个世界的革命，翻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个 bottom up 的 approach 是无比的强大，是无比的这个。在这里让我们的心做一个平安喜乐的泉源啊，真是求主啊，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啊，在我们 在中国认为它是一个洋节，是一个宗教的节日，但我们不认为。我们普天欢庆耶稣降生，我们普天欢庆玛利亚作为耶稣的母亲童女生子真是他作为一个可以是第一个来相信神相信主耶稣基督来改变这个世界的一个管道，真是主啊，让我们来思考我们怎么样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希望从精神上面神你亲自来翻转我们，我们希望在这个属世的生活当中神你亲自来翻转我们，我们在永恒的国度当中神你亲自来带领，让我们作为仆人来服侍人服侍神让我们有属神的国度在我们的心里面主你就亲自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认识你，来深深的体会你，生活在你里面也生活在我们里面求主也看守我们的教会，看守我们的学生团契看守我们一切的这个福音传播的事工让更多的人能得着你，能够在我们苦闷的人生里面把那个苦转变为甜美的甘泉求主你亲自来带领让我们再次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这个回应的诗歌我就来放就可以了，这个是一个把它放过来就是Magnificat 的 Mary Song 我们是英文的哈，那你不会唱就跟着哼也可以哈，或者听它的那个旋律都可以，我们把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始
rejoices in my Savior. He has seen the humble state of my heart. And now all will call me blessed. Praise the Almighty God. He's done great things for us.Holy is His name. His mercy is free for those who fear His justice. May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loudly proclaim His faith. Down the mighty from their pretense. He scattered the pride in their hearts and lifted the lowly to meet Him. Praise the Almighty God, He's done great things for us.Holy is His name. His mercy is free for those who fear His justice. May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loudly proclaim His
呀，很好听的一首诗歌。好，谢谢。